第十章，用手交谈。小小的手势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朱莉安娜·马古利斯。隐性文化知识塑造语法，同样它对语法的各组成部分，词语、手势、音位、句法、话语和对话也很重要。然而，许多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在讨论中常常忽略手势，草率地认定手势是言语的次要装备，是人类行为的一个独立方面。但是，持不同理论观点的研究人员已经证明，恰恰相反，手势动作、语言结构和认知之间存在着由隐性文化知识维系的密切联系。对手、嘴和大脑之间的互利关系，以及三者如何进化进行分析，才能完善语言进化理论。另外，有人认为这一切表明的还不止如此，手势中语言专属的组成部分也是先天的。这种研究是苏珊·格尔丁·梅多开创的，他对无法获得语言输入的儿童自发出现手部动作的现象进行了研究，如失聪的儿童和父母不会使用手语的儿童，他称这些手势为家庭手势。他研究的手势系统确实对于我们研究某些暗物质的起源至关重要。这些暗物质究竟是天生的还是文化造成的，或者说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要理解手势在语言中的作用，掌握它们如何与语调、语法和意义一起发挥作用就非常重要。关注手势和语调这些信息，强调手段，可以了解这些不同能力如何结合起来，帮助听话人从旧信息中挑选出新信息或重要信息，而这些旧信息是说话人想与听话人共享的。要实现这一点，方法之一就是审视从古到今对手势和人类语言演变的研究，尤其是当代科学家目前开展的重要研究。不理解手势，就不能理解语法、语言的演变或语言的使用。手势对于更充分地理解语言、理解语言的起源及其在人类文化、交流和认知中起到的更广泛的作用至关重要。语言是整体和多模态的，无论一种语言的语法如何，语言都将调动整个人，包括其智力、情感、手、口、舌头以及大脑。同样，语言也需要获取文化信息和未言明的知识，因为我们产生的语音、手势、音高模式、面部表情、身体动作和姿势都是语言的不同方面。我想从这里开始概述世界语言中手势的功能和形式，包括早期人属物种很可能拥有的语言。手势可以复杂，也可以简单，但无论怎样，人们都能学习并掌握它们。所有人类言语都会用到的手势，揭示了文化、个体经验、意向性以及暗物质，或者叫隐性知识的其他组成部分的交集。就像大多数事物的知识一样，人类语法知识有两种，静态知识和动态知识。这些很可能与陈述性记忆和程序性记忆有关，但它们看起来有点不同。静态知识是我们已知的东西，讲故事的规则是静态知识，动态知识则是理解事物会发生变化，并知道如何适时适应变化。如果说静态知识是知道讲述故事的规则，动态知识就是会讲述故事。手势是我们多模态语言的关键组成部分，它们本身在结构、意义和用法上就是相当复杂的。当代研究清楚地表明，手势跟语言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难以分析，在设计和功能上极其复杂。但是必须重申一下，手势不是语言的扩充，没有手势就没有语言，大多数手势都是无意识的使用，利用的是隐性知识。手势是由他们所增强的语言以及他们所产生的文化的需求塑造的。肯尼斯派克认为，语言应该结合人类行为的统一理论来研究，他将手势视为这个观点的证据。
在特定的派对游戏中，人们先是唱起诗节，从板栗树下开始，然后他们以同一曲调重复这段诗节，但改用快速的手势代替语言，手臂快速向外伸展，在原本歌声飞扬的时间里只有曲调， 在接下来的重复段中，与之前一样，手势代替了话语。此外，音节也被省略，留下的空白用捶打胸部的姿势来填充。在后续的重复段中，人们用拍打头部来取代发出音节。最后，在进一步重复和替换之后，可能只剩下几个连续词，如啧，以及一系列与歌曲的原创节拍一致的手势。从这个例子中，派克得出结论，手势可以代替言语。然而，后来的研究人员表明，他所指的手势是多种手势中非常有限的一种。语言只是一种行为形式，手势也是如此。尽管如此，派克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语言及其组成部分是由个人心理和文化引导的人类行为，是心灵的暗物质，包括语言在内的所有人类行为都是出于意图，出于我们心智的指向。语言是传达这些意图的最佳工具，交流是一种合作行为，遵循交互的文化原则。派克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不会把手势或其他噪声与语法中的语音弄混？为什么只有口头发出的声音可以作为音节和更普遍意义上的言语？为什么 slap 这样的词不能是 slap 警号，其中警号代表某人拍胸脯的声音？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这不可能是任何一种语言中的词语或音节。我还是一名初学语言学的学生时，曾认为这个问题很有趣，但没有充分理解它对语言理解有多大影响。手势的目标是语言学家和哲学家所称的延后效应，即说话人希望其语言对听话人产生的影响。说话人会通过强调手段来帮助听话人以说话人希望的方式使用或响应信息。为了更充分地说明人们对文化和语言实际上是所有人类行为的单一理论的需求，大家可以设想如下的场景。两个人正看着另外几个人将一些沉重的家具搬下公寓的楼梯，一个经过楼梯平台的人正气喘吁吁，全神贯注于沉重的负荷，他的钱包松散地挂在后口袋里，快要掉出来了。如果有人将钱包顺走，他显然不会注意到。第一个观察者看着钱包，然后扬起眉毛看向第二个观察者，第二个观察者看到了第一个观察者的目光，只是摇了摇头表示不。这里发生了什么？这是一种语言吗？这是一种与语言平行的交流形式。对于这种交流，共享文化和规约必不可少。对来自同一个文化的两个成员来说，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来交流。人们普遍对手势感兴趣，尽管往往没有认识到手势对语言是多么至关重要。以此为基础，2013年雷切尔·多纳迪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当意大利人聊天，手和手指在说话》。意大利人确实在手势使用上有着突出的表现，但我们都是如此。尽管在17世纪，北欧新教徒不认同意大利人花哨的手部动作，第一个从现代科学视角研究意大利语的手势或任何其他语言手势的人是戴维·埃弗隆，他是20世纪人类学和语言学先驱弗朗茨·博厄斯的学生。70多年前，埃弗隆撰写了关于手势文化差异的最早现代人类语言学研究报告，他专注于近代意大利人和犹太移民的手势，后来与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的手势进行了比较。埃弗隆的研究手势、种族和文化，同时也是对关于认知过程的以种族为基础的纳粹式观点的回应，提出了记录和讨论手势的模式，探索了文化对手势的影响。埃弗隆贡献的核心在于他描述了未同化的南方意大利人和东欧犹太人，传统的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的手势。这些人当时移民到美国不久，主要居住在纽约市，尽管他的一些研究对象也来自阿蒂伦达克山脉、萨拉托加和卡茨基尔山脉。埃弗隆称，意大利人会使用手势来发出信号，丰富表达的内容，例如一个深谷，一个高个子男人，没办法。而埃弗隆研究的犹太人移民则使用手势作为逻辑连接词，表示场景的变化，
故事的逻辑划分等。手势的这些使用表明语言呈三重模式，象征符号、结构和强调手段，如手势和音高，而且是由文化塑造的。关于手势，艾弗隆想知道两点。第一点，意大利移民和犹太移民在手势方面是否存在标准化的群体差异。第二点，他想了解移民被当地社会同化时，手势是如何变化的。他发现了强大的文化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的手势都会美国化。犹太移民和意大利移民之间最初的强烈差异会变得不那么明显，最后还会进一步消失，使他们与美国其他公民变得完全相同。埃弗隆所处的时代还没有摄像机，他聘请了艺术家斯泰弗森特·凡·费恩来帮助他。埃弗隆是最早想出研究和记录手势的有效方法，以及描述这些手势的语言的人。虽然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是在正面回击纳粹式观点，但其整体上还是一个突破。埃弗隆的工作虽然具有开创性，但是源自悠久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反对在说话时过度使用手势，认为这操纵性太强，不合礼节。而西塞罗则认为在演讲中使用手势很重要，并提倡手势教育。公元一世纪时，马库斯·法比尤斯·昆体良获得了政府拨款，用于出版一本研究手势的书。但是对于昆体良和其他大多数古典作家而言，手势不仅限于手，还包括身体姿势和面部表情的方方面面，即所谓的肢体语言。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得对。这些早期的人类语言手势的探索者发现，交流是整体的、多模态的。文艺复兴重新发现了西塞罗和其他古典学者的作品，引发了欧洲人对手势与修辞之间关系的兴趣。第一本关于手势的英文著作是约翰·布尔福于1644年出版的《手相：手的自然语言》。到18世纪，手势研究者开始怀疑手势可能是语言的最初来源。这个想法得到了一些现代研究者的响应，但我们其实不应鼓励这种观点。正如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尼尔所表明的那样，可以代替言语的手势，如手语或模仿性手势，实际上与言语是互相排斥的。它们可以取代言语，而不会被言语取代。如果手势早于言语出现，进化过程中就不会出现言语了。然而，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前期，人们对理解手势在人类语言和心理学中的重要性和作用的兴趣急剧减弱。兴趣减弱有几个原因。首先，在这个时期，相比于有意识的思考，心理学对无意识更感兴趣，错误地认为手势完全处于意识控制之下。其次，语言学家对语法更感兴趣，而有些人以狭隘的定义将手势排除在语法之外，所以手势研究衰落了。人们对语言混乱的多模态的兴趣已经减弱，导致手势研究减少的另一个因素是，当时的语言学方法仍然不能科学地研究手势。埃弗隆的工作极其困难，不容易大范围复制，至少当时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雇得起艺术家。而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与众不同，他把语言和文化看作硬币的两面，因此他对手势的看法与目前的研究相似。正如萨皮尔所说，手势信息和回应的不成文代码是一个复杂社会结构的匿名作品。所谓匿名，萨皮尔指的是隐性知识，或者叫暗物质。这引发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基本问题：什么是手势？手语是手势吗？用手比划算是手势吗？用拇指和食指形成 OK 标志或竖起中指也算手势吗？是的，以上所有都是手势。一些研究人员如戴维·麦克尼尔和亚当·肯登将所有这些不同的形式沿着一个手势连续体进行分类，根据手势的维度及其与语法和语言的关系来审视手势。用手势表达是这个连续体的最核心要素，也是手势理论的核心。用手势表达涉及在手势、音高和言语重合的地方与语法结构相交的手势。实际上， 大多数手势理论所关注的就是用手势表达。有些手势并不规范，它们可能差异很大，没有固定的社会形式，尽管它们受文化影响。可以代替单词的手势，如派克的板栗树语言游戏，是填充语言插槽的手势。如果你要告诉某人，他用脚做踢的动作，球，这里手势代替了动词 kicked， 踢，或者他张开手划过脸部，我代替了他扇我耳光。这些手势占据了句子中通常由文字占据的位置。